再说一次，弟兄姊妹们，新年好！摆在我们前面的是2012年。虽然过去不管怎么样，2011年所有的忧愁、痛苦，甚至喜乐，都放在后面。我们现在往前面看，我们但愿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们来迎接所有临到我们的一切，不管是悲哀的事，暂时叫我们软弱的事，或者使我们兴奋的事，让主的平安在我们里面做主。因为神所赐的是出人意外的平安，虽然在这世界上有苦难，可是我们在主里面有平安。今年我也很兴奋，因为我知道今年我们这一年整个教会要把摩西五经很有系统的各个团契，不管是周二、周四、礼拜三的姐妹聚会，或者成人主日学，礼拜五晚上的团契，我们每一个团契都集中的来查考前面的摩西五经，这是旧约前五卷书。我们靠着去年我们用了一年的时间把以弗所书讲完的这个根基，我们看到神终极的旨意，看到神要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要怎么样借着我们来彰显他的荣耀。我们有了这个基础以后，我们再回到旧约，我们要把摩西五经，尤其是创世纪，我们要做一个很正式的、非常详细的，在各个团契里面来讲解。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们，你总是要选择一个机会，教会已经提供这么多的不同的聚会、不同的时段，而且这是很难得的。因为这一次走过去以后，我相信以我个人来讲，我可能不再没有时间再回来这样详细的讲了。所以在下面的五年里面，我在对神的祷告里面，我希望用3年左右的时间把旧约全部讲完。每一次的信息集中在旧约，旧约是救恩的图画，讲到新约的实现，然后最后的一年半或2年，我希望再把新约能够来印证旧约所讲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在主面前有个祷告，就像我在主面前祷告一样，求神给我5年的时间，给我不间断的时间，能够有系统的把神的话扎根在心里面。而且我们在读创世纪开始的时候，我会用前3章我会花多一点的时间来讲。因为所有的读圣经的人都告诉我们，创世纪的前3章就是整本圣经的一个架构。如果你能够把旧约的前3章，尤其创世纪整本书能够明白的时候，你就看到神从创世以来他的计划，他怎么样的在人类的历史中一步步的分别拣选，当人堕落的时候，他怎么样安排一条拯救的道路，他怎么样从人类的历史中一个一个的把人拣选出来，结果一个一个人都失败了，可是神没有失败。他最后拣选了一个民族，这个民族也失败了，可是神没有失败，他一直在做事的旨意，一直把直到旧约过去，新约来到，耶稣基督降生为人，把所有旧约的图画全部实现了。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能够来领受主这样宝贝的信息。尤其创世纪前3章里面，我知道所有慕道的朋友，甚至我们信主的人，我们碰到创世纪前3章，尤其第1章、第2章，我们就人家一问问题，我们就差不多就摇晃了。因此我靠主的恩典，我每一章里面我可能会提1到2个最重要最难的问题。那么如果可能的话，在各个团契里面你们都可以问问题，那么所有的带领的人，你能解答就解答，不能解答你把所有的问题回馈过来，那么我可以用着下一次的主日，或者我请别的弟兄来解答。所以我们这样有系统的走过去以后，我相信圣经里面旧约的问题，你可能有70%-80%你都能够明白。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一起来仰望神，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恩主，在这新的一年里面，你给我们这样一个新的心愿、新的志愿，我们的志愿就是要在你的里面生根长大。恩典的主啊，给我们那个里面以马内利的同在，我们一心要追求你，你知道我们的这样心，因为你是在天上一直在查看，你的眼目遍察全地， 要帮助那些向你心存诚实的人。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把接下来若是你的恩典，让我们五年里面我们可以有系统的把圣经这样的来走一遍。主啊，靠着你的恩典，求主你真的悦纳我们这样的心愿。我们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请我们读创世纪的第一章。我们要只读了几节经文，我只是选了重点的经文来读。这里讲出来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还有我们跳过然后读个二十五节，我们一起来齐声的来读。来，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于是神造出野兽，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一切昆虫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好，我们只简单的读几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发现前面的五节就是开始讲到了我们今天所生存的这个地球它的来源。很多的朋友在读第一章的第一节第二节的时候就卡在那里了，但是对我们能够在追寻神，我们从寻找神到底对我们人的心意的眼光来看的时候，我们如果带着信心的眼光来接受神创造天地的这个事实，我们就发现所有的创世纪里面讲的是那么的清楚，是神那么清楚的解释，是那么启示。他并不一定向我们人类解释所有的细节，可是他却告诉我们，我的心意就是这样。人类一直从有人类的历史以来，人类一直在寻找我们的根源从哪里来。所以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给了一个答案，说起初，这个起初就是在世界还没有最原始原始的时候，起初神创造天地，就这么简单的几个字，就把所有的宗教家、哲学家、所有的科学家近几百年来所有的研究，他做了一个结论。我们人最早要寻视的是人的直觉。当我们的老祖宗他们在野蛮的时代，在没有文明没有科学以前，他们的里面的本能，他们要找一个神，那是人的直觉就产生了一个宗教的思想，结果造出了偶像、假神。人以为可以凭着善行可以来寻找神，也创造了宗教。另外呢，慢慢的时代的演进，我们看到人类就开始思想，出现了许多的哲学家，他们用思想要来揣摩人类从哪里来。所以在几百年前，当柏拉图算是很初期的哲学家的时候，他就体会到，他说我们人类生存在这个浩瀚的宇宙里面，我们可能有另外一个彼岸的世界，我们就好像我们人生长在一个孤岛里面，我们是看不到前面的世界，可是我们知道揣摩，可能除了我们现在的宇宙，我们生存的地球，可能还有一个我们不知道的世界。当这个哲学家在那里思想的时候，慢慢的演变出来，到了康德，他说到了此岸世界，他说我们现在生存的这个有形的世界，我们或许可以用理性来认识，但是我们对于那个彼岸世界，我们以为认为有的另外一个世界，我们只有用心灵去探索。这是人类的思想家，最有名的哲学家，他们所提出来的寻索的精华。可是到了近代，从文艺复兴运动以后，人的科学开始抬头，开始用实验的方法，我们要来寻求人类的根源从哪里来。所以我们就在科学里面，我们就用了许多的方式，我们把各样的科学分门别类，我们可以用化学，可以用生物，可以用物理，甚至到了近代，我们发现 所有科学的研究，它从大至宇宙的大宇宙宏观的太空的研究，一直到了小宇宙，就是人类基因的图解，我们都从大从小，我们都想要来发现人类到底从哪里来，人类的这个产生是一个谜，所以我们就一直在探索。谭奎把它放到下一页。我们在探索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当科学一直往前走，当他发现了一个问题，他就，对不起，那个大概 PowerPoint 第二个啊，他就发现了一个问题的时候，他会发现产生了另外十个不能解答的问题。所以当科学家越来越研究的时候，他就发现人好像没有办法凭科学来解答人类产生的问题。尤其这几年来，这二三十年来，一直所认为找到了答案的所谓的大爆炸理论，就是说所有的宇宙，今天我们所有太阳系星球的形成，以前的人说那不可能，到底从哪里演变过来，到底是进化来的吗？几十亿年，几十万年吗？这个理论现在虽然还在很多的学校里面被教导，可是近代的科学已经把这个理论几乎要摆在一边了，因为他说人类所有宇宙的产生在一刹那之间，在很久很久的时间，在从某一个点那里一声爆炸，突然天下的万物都产生了。这个理论把进化论，可以说人一代一代经过几千年、几万年、几十万年、几十千亿年，要从低等动物一直进化到高等动物，做了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因为二三十年前在云南澄江化石群所有的发现，在埋在地层底下，所谓如果按照进化论地质学的理论的话，越被埋在底下的应该是越低等的单细胞的生物，然后越上层的应该是越高等的。所以可是他们从那个一片一片的地层里面，他可以估计用同位素的元素，他们估计说从最底下的那一层到最上面他们发现的化石层，可以经过了几十亿年的时间。如果用他们一直在量这些化石的证据来讲的话，可是发现很稀奇的一件事，就是在最底层的里面也有脊椎型的动物，也有高等的生物，在最上面的高层里面也有最，也发现中间所混成的也有那些最低等的生物。所以这里说明了一个给大爆炸理论一个很强的一个依据，就是中当宇宙一炸开的时候，不知道怎么炸的，可是所有的各种生物都存在了，各从其类，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可是当科学家这样一直研究的时候，今天有一个有名，我只举一两个有名的科学家所讲的话，如果我们注意的话，有一个在波士顿，在应该在是在哈佛吧，还是那个有个坐轮椅的那个科学家，那个叫霍金斯，对不对？那个残废的，就用笔啊，用脑，用眼睛去弄电脑的那个，他可以说是今天这个时代里面，可以说人家把他少数的几个科学家能够跟爱因斯坦这一类的，他们是那个等级的科学家，每天在想，每天在那里想。他研究到了最后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科学家能够研究的最高的水平，最高的结局可以得到一个结论，那就是 the law of ignorance。 他说一个无知的定律，就是我们的科学所能达到的最高的境界，就是你发现你什么都不懂。这是一个当代最伟大的科学家，他说我们所有科学家研究到最终极最成功的顶点，就是你发现什么都不懂。这句话非常的了不起，因为所有的大爆炸的理论告诉我们，当初发现的时候非常的兴奋，可是一直一直研究的时候，说人类当时那个大爆炸的原点在哪里呢？那个点最后科学家给的定义叫做 the point of singularity， 就是说那个点叫做旋点，无旋，不知道哪里，那个点几乎是没有的一个点从哪里出来。那么将来宇宙往哪里去呢？ 今天天文学所有的研究，那个宇宙的黑洞，那个大黑洞，所有的物质都要进去，被吸进去，到最后整个宇宙到哪里去呢？到一个点，那个点叫做无。所以所有的科学家告诉你们，最高深的科学家告诉你们说，我们人类的宇宙是来自于无，我们要走向无，这是科学的尽头。其实在这些科学的里头，我们发现很多的思想家，包括我们中国的老子，他都曾经说过说，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存在人的心里面的启示都已经好像你有出来，可是这个有又从哪里来呢？一直追，追到最后说不知道哪里来。所以今天我们发现人类走到了科学要研究走到了尽头。你从大宇宙来讲，发现是个无；从小宇宙基因图解，把我们人类的细胞拿去 DNA 解开基因密码去解释的时候，都发现一个结论，就是说其实当我们这个人的还没有任何的生物系，我们的形体还没有形成以前，我们的体质已经决定了，因为有个密码在里头。你是不是会得糖尿病？你是不是将来你的心脏不好？你的基因密码已经决定了。所以这个宇宙还没有造以前，已经有个设计图已经成型了。这就是创世纪的第一章的第一节所说的，起初神创造天地。在诗篇三十三篇第六节到第九节的时候，神借着诗人这样说的，他说，诸天是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的口而出，他聚集海水如垒，深藏海洋在库房，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这是圣经给的答案，所有的东西的造成是神说有就有，神说立就立。到了约翰福音的时候，你看约翰福音，当时约翰写那个的时候，神启示他，他讲的第一句话说，太初有道，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什么叫做太初呢？它不能用起初，我们中国人的文字已经没有办法表达了。所谓太初，就是比那个起初还要再起初，还要再起初，就是宇宙大爆炸里面讲的那个最原始的那个旋点，那个无，在那个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太初有道，就已经有了一个 message， 这个道叫做 message， 就有一些 information， 就有了一些 information， 而这个 information 就与神同在，就是神就已经存在了，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哎，这个你看，生命就是人的光。你再回到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说，神创造天地，起初神创造，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所以你看，圣经写作这么相隔这么多年，这么多的作者，他们中间没有商量过，可是他们得到的启示都是说，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所以我们今天来看，到底这些什么样的学问能够解决人类的问题？今天我们走过了科学，走过了直觉，走过了哲学，我们说，哎呀，可能神学可以。我们很多读神学的，或者在基督教界里面，很多人读圣经的人，他们非常强调的，到最后，神学是一切的答案。我今天靠着主的恩典，我只要说是主的恩典，我说神学也不是答案，因为神学是一些理论。是人用人的智慧要把神的所有的圣经里面的思想整理出来，它可以帮助我们更明白，可是碰到有些难解的地方，神学一样各说各话，没有办法解释所有的理论。所以当我们看到第二节里面说，起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说地是怎么样，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我们再回到那第一节，我们看第一个啥？他说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所以在这里，我只简单的提一下，有各派的神学理论。可是在这里，我想只简单的提一种弟兄，我们常常会碰到的说这个地方。那么，因为为了解答一个问题，就是人类的地球为什么有几十亿年、几百万 年的这么长的历史，你怎么算说有早晨有晚上有晚上有早晨？那么从人类第一个，从亚当的家谱，我们一直算人，一直人类一直加起来算起来，也不过是6000年到8000年，绝对不超过10000年。就算中间有隔代，有的人没有记，有的家谱没有记，我们人类不可能超过10000年的历史。于是很多人的问题就来了，那么到底我们的宇宙，那你怎么解释这个石头，怎么解释恐龙，他们是几十万年几十亿年的产物，怎么解释？所以很多的神学家就来看到了这里了。他有两个问题，第一个说，第二节地是空虚混沌，渊面寒，跟第一节中间隔了一个非常非常长的年代，圣经没有交代，就说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到了地是空虚混沌的时候，怎么神造的一切都是好的啊？圣经说神造的一切都是好的，地怎么会变成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呢？尤其这两个字，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我们如果去查的话，你写下来，在以赛亚书34章第11节，跟耶利米书第4章第23节，这两个地方是全本圣经里面同样的用的这几个字，叫做空虚混沌、渊面黑暗。而这两个地方都是讲到神审判那神审判的光景。所以有一派的神学家，他们发现说，用字面来解释，这个表示在从起初神创造天地，一直到他要重新再创造光的时候，这中间有一个无穷不知道多长的一个年代。所以这个叫做 The Gap Theory， 叫做间隔论、时代间隔论。他的说法好像有道理，因为他认为时代间隔论这么一讲下去的话，我们就可以解释所有恐龙存在的问题，所有地质存在几十亿年的问题。可是弟兄姊妹，有必要这样解释吗？因为有很多的圣经，至少我找出5种版本， NIV 的、 American Standard Version、 Darby 的、 Web 还有King James， 至少5种。我把这几种圣经全部摆在一起看的时候，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他们的翻译都是这个 Earth is formless， 是一个没有形状的， It's darkness， 就是说这个也不一定代表是那个审判的光景，就是说神地在创造以前是完全没有形的，而神的绿营运行在水面上，一个完全没有形，就是神在创造一切的时候，他刚刚最初的一个形状，结果神的圣灵开始在那里像母鸡孕育小鸡一样，在那上面把生命孕育出来的，这是另外一种的解释。所以不管这里怎么解释的时候，那这两种解释怎么来解释后面的这个光跟暗的事实？第一个解释我说过，大爆炸大时代间隔论就讲到说，这中间一定有魔鬼堕落的事实，因为这个讲得很有道理。为什么呢？因为你到了创世纪第3章，突然看到那个古蛇跑出来了，来引诱夏当了，要引诱夏娃了，对不对？所以那里讲到，要第二章讲到神告诉亚当说，你要在这个园子里面修理看守，如果都是好的，有什么好看守的，有什么好修理的？所以我们来推论的时候，说在这中间发生了一些事情，这叫做时代间隔论，就是这里面有魔鬼堕落的事实，有灵界的事实发生了。而整个创世纪讲的是我们人类有关的事，所以有些事情神没有启示我们，是讲灵界的事，这是时代间隔论所解释的。那么其实有必要这样解释吗？如果你能接受也无所谓，我想这个都是人的推想。我觉得有一种另外一种最简单的解释，就是我的解释，为了你能给你做个参考，不一定。我同个说我们不要引起争辩，我告诉你，人家当我问说那你怎么恐龙，你说这一天就是一天，他说头一天有早上有早晨有晚上有早晨，很多的时代间隔论的理想下去就说，哦，这个一天不是一天了，那个时候一天可能是一个时代论，这个一天代表一个时期。所以当神造光的时候，而且你注意看的时候，我今天不解释那些，你就发现真的太阳是第4天造出来的，太阳跟月亮是第4天才造出来。那么前3天的光跟暗是做什么用呢？那个昼跟夜是怎么分呢？
所以时代论
他讲的就是说，为什么讲有晚上有早晨，它是可以合一的？他说这个晚上代表黑暗堕落，所以犹太人的日子是怎么算的？他是从晚上的6点钟开始一天的起头，从今天的傍晚，这是第一天的开始，已经开始，不像我们是从凌晨算一天的开始，他是前一天的6点钟晚上开始的，晚上开始一天到早晨，而这个晚上在这里意思就是因为魔鬼已经堕落了，所以神来这里，在这里说的时候，是从黑暗里面带向光明，所以这叫做有晚上有早晨，这是时代论的一个解释。可是我觉得也不一定要这样解释，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当亚当被创造的时候，我要问一个问题，亚当当时被创造的时候，如果那天我们马上抓他的 DNA 来检验他的年龄，你想他是婴儿呢还是一个成人？就是亚当当时他 一生出来的时候，他旁边的那个草，你如果那个时候你拿那个草来化验的时候，他是只有3天的历史呢，5天的历史呢，还是那个草已经可能有，你说它存在那里已经有好几年了，那块石头你当时来化验的时候可能已经存在几十万年了，所以我们用的那个测量的工具是不准确的，同位素的半衰期你可以差一点点，你一个级数一不对的话，整个几十万年可以变成几千年，可以很简单。所以我们说不管是恐龙，不管是石头，当神创造的时候，它可以具体，它一创造它就是今天，我们可以说它就是有几十亿年的历史，它就是已经存在，因为神本身是超越时间跟空间的。就像耶稣他在迦南婚宴里面变酒的时候，他一弄的时候把所有水的化学元素全部改变了，通常一个葡萄酒要经过采榨压榨，要经过摆在里面几多少年的时间才能变成上等的美酒，可是当耶稣说你们把那个水缸的水倒出来的时候，那些人一尝那个酒说，怪怪，这个是好酒啊，多少了，已经摆多久了，其实只不过前一秒钟那个酒产生的。所以如果我们用信心的眼光来接受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些东西都不是一个问题。那么我们如果来解释这个晚上早晨，这怎么办？那么尤其我刚刚既然提出来，我说第四天才有太阳出来，那么前面的这几天的光是什么意思呢？那么这个前面说神说要有光就有光，那这个光是什么光呢？其实很简单，圣经里面也给我们有一些暗示，也有些暗示。我们看雅各书第一章17节怎么说的，雅各书第一章17节，我不知道这个经文有没有出来，没有打是吧？好，我读给弟兄姊妹听。雅各书第一章17节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是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所以神是众光之父，众光。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地上看到的光不是唯一的光源，不是神所创造的光源，这是第一个暗示。然后约翰福音里面讲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万物是借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然后最后呢，到第四节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所以生命也是一种光。第10节，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光，却不认识他。第9节说，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界上的人。所以我们发现圣经里面很多的启示告诉我们说，我们所认识的光不是只有今天这个太阳光。所以可以说，如果这样，我们发现说光和夜在地球这个宇宙太阳系统里面的光出现以前，已经有别的光，就是属灵的光。神用这个属灵的光那个时候来定整个星球整个星系的晚上跟早晨，所以在我个人觉得，这个晚上跟早晨应该就是24小时，就没有不要弄得那么复杂。说那么你这6天，你怎么解释这6天是6个时代，每一个时代有多长？这是人的推论。可是整个圣经里面，虽然圣经里面要说主看一日如千年， 没有错。可是那个是讲到是神的眼光来看我们，神做事的原则，他可以不受时间的限制。那句话的经义是在这里，主看一日如千年，看千年如一日，就是神是在时间以外的。可是神把我们造在我们这个宇宙里头，我们今天这个太阳，我们这个宇宙系的系统，我们的地球之所以能够成为一日，不是只有光啊，不是只有光来决定我们是不是今天光不见了就叫做夜，不是，我们还有自转的问题。你如果去注意的话，不是只有因为月亮跟地球同样的向着太阳，都是有光，可是为什么月亮上面不能够有生物生存呢？因为它的自转一次，它对着太阳转一次还要一个月。生物不是冷死就是冻死，不是热死就是冻死，所以它没办法生存。可是神造了这个地球这么奇妙，它就是一天就转一次，它一年就绕着它的转的周期。所以我们看到它不但 face， 它不但面对太阳的光，而且它还有一个自转的奇妙，它有一个角度的奇妙。这是神创造的，太奇妙了。所以我们来看的时候，这些事情我们所以我们说到我们的哲学，我们的宗教，我们的科学，甚至我们的神学观念都容易引起争论。只有一个，就是神的话启示出来，我们如果用信心来接受的话，我不能接受的地方我跟神说我不明白没有关系，可是这一点都不影响我对你的创造，我对你的爱的体会，我对你的信靠的体会。我想我们就用这个态度来的时候，这些争论别人怎么讲，你能接受就接受，不能接受就比较不重要，摆在旁边。因为我们人的智慧是非常有限的，没有办法来明白神，神能够启示多少我们明白多少。所以我们这个上世纪第一章的第一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一句话是一个石破天惊的一个宣告。这一句话启示了人类的来源，这么简单的一句话没有商量的余地，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不是问你好不好，神就说起初我创造了天地。这一句话不得了，这一句话把无神论打了一大棒，把这些泛神论，很多人说哎，到处都是神啊，什么都，这个石头也是神，木头也是神，草也是神，山也是神，水也是神，也把它打他一棒。没有泛神，只有一个神，起初是我造的。宿命论说，历史中我们所有的命运都是已经没有神的计划，都是就这样的飘出来，宇宙就这么动了，没有次序的就封尘了，因为适者生存，就这样子，不适者早就淘汰了。所以我们今天能活，就是在这些说不出原因你就活了。但是圣经给我们答案，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当一个小朋友，你们家的孩子来问爸爸妈妈说，爸爸我是怎么来的，妈妈我是怎么生的，爸爸妈妈说你是我生的，结束，没有什么好 argue 的。他说为什么，我来研究一下，我去检查我的 DNA， 我们来验血，可以。可是如果父母很告诉你说你是我生的，我讲了就是算了，就这么简单。你如果不相信，不用信心接受，你会落在很多的空虚痛苦寻求的里头。可是当你以这个做基础，你发现你的生命可以往前走，你可以做很多更有意义的事，不需要浪费时间在这些地方上面。所以如果我们知道人类的科学、宗教、哲学甚至神学都不能解决人类来源的问题，那怎么体会呢？我要从整本神创造的原则来体会。第一个，神的爱的原则。我们刚刚读的圣经里面说，起初他说神看一切都是好的，他造了六天，说这一天神看了就很满意，说是好的，是好的，是好的。爱的原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看到当一个 baby 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他的父母已经替他准备了床，替他准备了玩具，替他准备了衣服，替他把房间砌好了，这个叫做爱的原则。我们从爱的眼光发现说，神为我们预备了六天，在人类还没有出来以前，他已经安排了一切的环境，是那么一个周详，让我们的地能够有生存的地方。所以 我们体会神的存在，是借着我们人摆在我们心里面的一个直觉。所以罗马书里面说，自从到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叫人晓得，无可推诿。神是大自然的创造，我们人心里面就知道有神，你没有办法推诿，你良心里面知道这个东西不是随便来的。那么借着人心的渴望，所以我们人心对爱的渴望，我们知道我们要彼此相爱。一个人没有爱的时候，他里面空虚，他要找到一个爱的对象，最大的爱是从神来的。所以人心的渴望里面，也让我们知道，我们体会到神的同在。刚刚我们信息前唱的那个诗歌，神是爱，在宇宙间，在各位万物中，飞鸟中间，到处我们都能体会到，空气中我能够体会到神的存在。袁志明弟兄讲得好，他说所有最宝贝的我们能够活的东西都是免费的，空气是免费，水是免费，你这个东西你要是不免费的，没有人能活得下来。所以我们用爱来体会神的同在。第二个，他创造的原则说分别，神把光和暗分开了，然后定节期，把生物、植物、动物全部分开了，各从其类，各从其类，各从其类。所以这就是神一个分别的原则。神今天对我们属神的儿女也是这个原则，他说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必须要从这个世界里面分别出来，我们要从这个罪恶里面把我们拯救出来，这是神一直做事的法则。所以你会发现为什么我们人对这个世界上的这些不公义的事情痛，我们会有痛苦，会有痛恨，我们对着公义、尊严、平安，我们会有渴望，因为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人在被创造的时候，我们里面就有神把我们分别出来的，我们属于神的人，我们就有神的性情、神的生命。所以我虽然在不认识神，可是我当我看到那些不合神性情的生命的事情的时候，我没有办法过去，我心里面对着公义、圣洁有个渴望。所以我们来体会神的存在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你看我在两个礼拜一个礼拜以前，在圣诞夜的那个晚上，我们在这里分享信息，我讲到了这个过去这一年多，我们发现了不管是这个世界上所带来的什么运动，包括这个阿拉伯之春，他们要争取从阿拉伯国家争取民主自由，他们厌烦了那个常年几十年的专制的政体，后来到了非洲北非那边出来的茉莉花运动，他们对人类生存的自由尊严，人类必须要有尊严，保障弱势的团体的这个诉求，今天已经散布到几十个国家里面，发现人要争取自由，人要有尊严，人要有安全，人要有免于恐惧的自由，人这些弱势的人也是人，人要有一个公义的要求。到了华尔街，在发生就在我们隔壁的这个华尔街占领的运动，我们发现人类，我们所有的人对这个金钱能够介入政治，介入我做影响到这个整个大社会的法律政治的这种负面的影响，人已经厌恶。所以我们发现人心里面，其实我们还没有看到一点，我们在这里看到很多在这里征求这些去做这些运动的人，虽然时代杂志把2011年的人物封面人物，他是以这个一个示威者来作为人物，以前都是今年的人物年度人物是某一个人某一个人某一个人，可是2011年他出来是一群人，这代表在世界各地示威的群众，因为这是人民的呼喊要出来，人民的良心里面要所有的渴望，用来代表2011年的年度性代表人物。其实我们回到圣经来看，这些不管是阿拉伯之春，是茉莉花运动，是华尔街占领，这些运动的后面，圣经里面早就讲了，这些本来就是人的应该有的，神创造我们的时候就是有就是给我们自由，给我们尊严。所以下次我会跟弟兄姊妹来谈，为什么神要明明知道亚当会犯罪还要给他自由，因为自由是代表 给人的一个尊严跟荣耀。一个奴隶，他没有自由的人，他没有尊严，没有荣耀的。所以这些人呢，走了几千年，一直要追求的东西，在圣经里面已经告诉你，那是神的生命。我们应该回到圣经里面来追求。那么第三个，神创造万物的原则是什么？是他借着生命的原则。他说有就有，他的话语产生了生命。他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神说要有植物，神说要有动物，神说要有人，事就这样成了。所以整个生命的整个神创造万物的原则都是神说话。今天我们看到神的话语也同样的要在我们生命里面来带领。我刚刚读过了诗篇三十三篇里面在这列出来说，万象是借他口中的气而造成，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而我们今天神的存在是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向我们说话。神的话就是真理，神的道就是真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如果来这里听信息，你如果读神的话，不是这个讲员讲得好，这个讲员可以讲的他个人的见证有多么的丰富，多么的感动你，可是最终的目的是必须圣灵把他的话转换成一个生命，在你里面你碰到了神，你说哎呦，今天这句话摸到我，是因为神光照他的话光照我了，我活过来。不然的话，你听的只不过是人的一篇讲道，过就忘记了，碰不到你心灵的深处。所以求神恩待我们。我们知道神创造万物的三个大原则，我们要不要复习一下哪三个原则？第一个是什么原则？爱的原则。第二个，分别的原则。第三个，生命的原则。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活在世界上，我们要知道我们怎么处事的。所以这是创世纪第一章要给我们最基本的信息。弟兄姊妹，我再说过，我们不要钻到那个牛角尖里面。我有很多的问题不懂，我生物的问题不懂，我化学的问题也不懂。你要去，你永远有，你发现一个问题，你后面有十个问题。可是当我们用圣经的原则来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清楚。好，我们继续来看创世纪第一章的后半段，也讲到了神为什么要创造人。在26到28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来，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禽兽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地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好，在这里我们看到人类的被造是神所有创造里面最后的一个精华，就是一个王冠做好了以后，最后把那个钻石镶上去，这就是人，是他整个创造完成，神看是最好的、最满意的。所以神第二章一开始说，神看这些造完了，他就安息了。那个安息不是他休息的意思，那个安息是说他看一切都是这么棒，他满意了。所以我们会发现这一段经文里面来看的时候，又碰到神学问题了。为什么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神不是一个吗？自有永有的神只能是一个啊，你怎么会我们呢？哦，如果写圣经的人，你觉得他这么笨吗？他难道第一章写的时候，他一看到这个，怎么会是我们？当然是我要，怎么会是我们呢？摩西很乖啊，摩西当神启示他你要把这些东西写下来的时候，他根本没有看到神怎么创造天地，可是他就照着圣灵的感动，他就把它记下来。他也不去管你什么神学的问题，什么叫做我们三位一体，他不懂，他也不知道时代论，也不知道这些理论。可是他写下来的时候，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原来圣经到处都在讲到神是同时三位一体的神的工作，圣父、圣子、圣灵。我们刚才讲了太初有道，道成了肉身，这个就是圣子。讲了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的灵在我们生命里面就是圣灵。 讲到天父创造世界就是圣父，这个我今天没有办法讲。我们讲，我相信我就是讲了，你也讲了，你还是会有问题。我们只能要信心接受，神是三位一体同工同心的神。他说按照我们的形象，这个形象是什么？我们没有看到神，你把神给我看。有人说，慕道说，朋友说，你把神给我看。神没有形象，那这个形象指的是什么？神不像人。神的形象是什么？这里讲的形象是 image， 有可能，有可能，我不知道，神没有在创建里，可是这个 image 跟 likeness 和样式就是像，主要的是偏重于神我们里面的那个美德，我们的内心世界，就是我刚刚讲的对着公义、对着善良、对着平安、对着罪恶的那个感觉。神造我们，给我们里面有一个那样的一个渴望，这叫做神的形象跟公义。所以我们来发现说，神造的人要，而且把人造出来是跟动物要分别的。所以今天还是很多人不去用脑筋，一直读到说人是从猴子变的，是因为很像。因为我们骂人说，你看你瘦得像个猴子一样，对不对？你瘦得像猴子，你的动作那个好像很，你像猴子。人确实是有点像猴子，可是你有没有想过，猴子的头发从来不要理的，我们人的头发一直长长的，猴子的头发不长的，不长的。而且你知道吗？猴子的血液不能够跟人的血混用的。你说猴子，我们从祖宗的那里来，他是我们祖宗。那么我今天就，我为什么要什么 A 型 B 型？我去抓一堆猴子，把他的血拿出来存在那里，我就可以打到人身。你去打打看，猴子的血跟人的血没有办法混用。可是很稀奇，所有的人种不同，黑人、白人、黄人、红人，我们的血都可以用，这叫做各从其类。你可以有一些不同，可是我们是一类。再说，我们再讲一点的达尔文的事吧。我不是讲很多，我们稍微提。达尔文他曾经在1831年到1836年，他那五年的时间，他坐了一个船叫做猎犬号，他要到各地全球世界环游，他要去找人从猴子变的那个化石。他希望能够找到一个中间的产物，结果他到了当时，也是今天我们发现人类这个世界上最干净的一块净土，最比较保留的好的是在哪里？新西兰，新西兰。所以我儿子就跑到那里就不回来了，啊，天天划水、打猎、种菜，他要过野人的生活了，他享受那里了。新西兰，他跑去那里，结果发现什么事呢？他发现那里的人非常的野蛮，没有开花，这是200年前的事情。他说那里的人野蛮、淫乱、杀婴孩、拜偶像。因此，达尔文以他进化论的思想眼光来看，他说：“我估计这些人至少要2000年才能够进化到文明世界，才会穿衣服，才会种田。”才会懂得盖房屋。很讽刺的一件事，后来当他离开那个地方20年不到的时间，因为达尔文在晚年的时候大概1859年、60年过去，20年的时间，他发现了一个事实，在新西兰那个地方的人突然会种田了，会盖房子了，会穿衣服了。到底什么意思呢？到底什么事情发生？他估计，他老人家估计是要2000年至少啊，还没有说种变，是文明。你能够从不穿衣服，从杀人、杀婴孩，你要变作文明的，有一点会有礼貌的样子。他说要2000年，结果他发现原来是基督徒的信仰，有人传福音到那里，改变了。短短20年，让达尔文跌破眼镜。所以达尔文最后晚年的时候，我这个文章都有，你们可以。如果愿意的话，你可以跟我拿。他是晚年的时候，这一篇文章从他的晚年里面所写出来，叫做《达尔文最后的信仰和进化论的谬误》，里面转带的他后来转送的圣经，他买了圣经送给人。他到晚年的时候，最后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我承认原始的生命是造物神所造的，如果没有一个终极的原因，宇宙就不可能存在。今天我想达尔文会很叹息，他看到他当时弄出来一个理论，今天被很多的人拿来当作信仰。可是达尔文他自己要告诉你说，我找不到答案。如果宇宙中间没有一个终极的这个生命的源头，必须是从神来的，这是达尔文说的。那么我们再谈一点的时候，拿一点近代的好了，差不多20年前，1991年，人类很厉害，经过了这么多的科学研究，他发现了有一个梦想，就在美国，在亚利桑 Arizona， 他们花了$3亿，用了9年的时间，造了一个占地3亩地、高8层楼的一个密闭的地球模型，里面的生态系统，里面有8个科学家，从29岁到69岁的科学家住在里头，他们要做一个实验，就是在这一个占地3亩、完全密闭、能够采集太阳的光合作用，在这里面3亩地里面，他们有海洋、有沙漠、有低谷、有高山、有低谷，他们造了各样的生态，有植物，最低等的植物，有动物，有哺乳类，有鸡、有鸭、有鱼，各式的动物，他们把它造在那个地方，他们要用光合作用，要用所有的当时能够做到的最好的科技，里面的人可以跟外面的人用网络、用电话联络，可是外面的空气没有办法进到里面，外面的水没有办法进到里面，他们里面要靠着一个完全干净的系统，要看看人类能不能生存。他的用意是什么？他的最初的理想是认为人类已经把这个地球已经污染得太厉害了，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能够在地球上复制一个环境，是完全能够保留让我们人类在里面自给自足，就靠着这个宇宙光等等，我们能生存的话，那么我可以造一个密闭的环境，我把这个环境用太空船送到火星上面去，我就能够在火星里面开发另外一个天地。这是人类科学家的构想，非常的好。所以现在地球做实验，这一个实验的计划叫做生物圈2号计划 Biosphere Number 2。 为什么叫 Number 2 呢？因为 Number 1 是在地球，地球本身是 Number 1， 所以他要复造一个 Number 2。 结果这个全世界的记者这段来看，花了这么多的钱在那里做，一年说法说过，刚刚一年到 before 刚刚过了一年的时候，突然里面的科学家发现呼吸困难，发现植物都很多的东西都慢慢死掉了，一测氧气从24%的含量，21%的含量一直降到14%，所以有人的血压升高，人不行了。而二氧化碳跟二氧化氮 CO2 跟 NO2 这种废气充满了越来越多，所以里面的海水变酸了，水变酸了，植物不能生存了，大部分的脊椎哺乳类东西全部死掉，因为他们你没办法给他灌氧气。那个人类那几个科学家要开始灌氧气来做他们继续的研究，他们后来靠着跟外面连着一直插脚，就发现到底我们这个密闭系统出了什么事情。他们发现他们的氧气为什么这么快的流失掉，为什么这些本来自己可以造的光合系统为什么就不能弄了。后来他们这个实验失败，弄了两年，他勉强一直灌氧气，因为在里面要再来找原因嘛，找了两年，终于勉强撑到了2年，他们走出来，所有的科学家有人欢喜，有人拍手说人类进了一大步，可是那些科学家里面都灰头灰脸，因为他们把整个的结果交给纽约洛克菲勒大学的教授来做分析，结果这个分析的教授他说了一句话，他怎么说？他说这个研究只能告诉我们人类是何等的有限，我们连维持一个神所创造的环境都没有办法，我们怎么能够谈说我们要创造一个宇宙，我们人能造什么？这是科学家最后的研究给了他说，我们看到这个我们不得不承认 我们人是极其有限，我们这个生物圈的环境比起大自然环境怎么比呀？那个复杂，那个简单怎么比？可是我们这个地球竟然在这个宇宙之间摇摇晃晃，风吹雨打，日晒雨淋啊，搞了几十万年，我们人还活得好好的。他说这里我们人到底在干什么？这是一群科学家，他不是从信仰的角度来讲的。他说我们必须承认，这不是我们人力能够所做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神在创世纪第一章要启示我们的。虽然创世纪里面他在这里面要说他还造男造女，要变养全地，这个我在下一次的信息会跟弟兄姊妹再来分享。神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弟兄姊妹，我们讲过的以弗所书，我们在领会这一句话就比较简单了。神要造我们夫妻是要彼此帮助，是要生养儿女，而且生养儿女是做什么？是做什么？养儿防老，传宗接代，还是神有一个更高的目的？如果我们在婚姻，我们在神设立婚姻生活里面，我们不明白神最初为什么要太太，要夫妻，要彼此顺服，要太太顺服丈夫，要丈夫要爱妻子，我们不懂，我们就在问为什么？为什么要我顺服他？为什么要我爱他？他那么不可爱，他都不顺服我。那个不顺服的人说，他因为不爱我，我为什么要顺服他？所以我们说 deadlock， 没路。神到底为什么造人？为什么什么叫做要让太太，要让夫，要让一个配偶来帮助他？这个我们下两次我们会再花点时间来讲。所以我们今天要进到我们的结论。林弟兄在前两次讲的时候，他用了摩根的一个观察，他说创世纪的第五十章，就是最后一章的最后一句话，讲到说约瑟死了，正110岁的时候死了，人又香料把他熏了，把他放在棺材里。所以一个读经很会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说，你看创世纪第一开始，第一章开始充满了生命，创造了喜悦，结果到了创世纪第五章一声叹息，人留在棺材里，在埃及里面连家都回不去，好像一个人的失败。而且我们看了旧约的最后一卷的一句话，那是更让人失败沉闷。他说他以利亚，他来要来，他要以利亚要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这是旧约里面最后一句话，叫做咒诅。这里讲的父亲儿女其实是讲的以色列，因为整个先知书里面讲的以色列的历史，他们离开神，拜偶像，不要神，所以最后看起来没有希望了，这是旧约的结束，在一声叹息里头。可是我们发现神的工作没有停在这里，我们到新约的时候，我们发现到了启示录，到了新约的结束的时候，神说有一个新天新地要造成了，神说整个心腹都装饰整齐，这心腹就是所有信仰信靠他的人，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被他宝血所蒙拯救的人，我们那一天要等候丈夫，我们穿戴整齐，我们要迎接主的再来。而且那个时候说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擦干我们所有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一切的事都过去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从创世纪第一章人神创造人的时候，一直看到整个过程，人的失败，神一再的拣选，从亚伯拉罕拣选，亚伯拉罕失败，从挪亚拣选，挪亚失败，从雅各拣选，雅各失败，到约瑟拣选，好像以色列人拣选一个民族，这个民族又失败。可是最后神在整个人类历史中拣选了一个人，那他就是他自己，他人类没有办法，他来到世界上，他成为人的样式，他来为我们的罪付上了赎价，他成为那幕后的亚当。第一个亚当失败了，可是第二个亚当，幕后的亚当，他因着完全存心的顺服，他把我们人类从罪恶的光景拯救出来，而且因着他的顺服，他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去。因着他的顺服，他可以向神，可以用着他来审判这个灵界里面的魔鬼。
这就是神造的智慧。你魔鬼你不愿意顺服吗？你是天使长，你要与神同等，你骄傲，你不愿意顺服吗？今天我让你看到有一群人，他们是存心顺服，他们愿意依靠着神的话来活。所以我们看到到了创世纪的时候，有许多的，到了启示录的时候，跟创世纪一对照，你会发现非常稀奇。在创世纪里面讲到了一个原子，在启示录里面讲到一个新天新地，在创世纪里面讲到了有生命树，有善恶树，还有河。可是这个生命树神不让人再吃了，因为你拿了吃了善恶树，你永远不死的话太痛苦了。这个我下一次会讲什么叫做生命树、善恶树。可是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你发现不但有生命树每结果子，而且有生命的河贯穿其中。所以所有在创世纪里面失败的、失去的东西，一直到了新约的时候，到了启示录都恢复了。好不好，我们把最后的这几句话我们把它读完一下好不好。从创世纪中，因为罪的咒诅，因着耶稣基督而被挪去的一切都更新了。从撒旦的作乱到撒旦被定罪，从伊甸园到了新天新地，从眼泪悲哀到成欢呼赞美，从黑暗死亡进入了光明生命，生命树、生命河完全的开放，被杀了羔羊坐了宝座。所以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直到永永远远。这是创世纪第一章里面的信息，请我们低头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你把这样的启示告诉我们。我们知道我们人没有办法凭我自己的思想来明白你造万物的奥秘，尤其你造人，你在那个造人后面的爱心，你要给我们尊严，你要冒着我们抵抗你、我们背叛你的危险，主啊，甚至你要牺牲你儿子的代价、你自己的代价来拯救我们。主啊，我们来感谢你，让我们在这新的一年，你让我们用信心的角度、用圣经的角度来明白你的启示。主啊，虽然你给我们理智、给我们思想，但是让我们知道要明白神的事情，只有灵、心灵和诚实才能够认识你。谢谢主给我们这样的理智，我们可以分析一些事情，但是我们更感谢你，你给我们灵里面的敏锐，让我们心灵可以直接跟你交通。我们感谢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